启示录中有三个女人，但是都不是真正的女人，听起来很奇怪是吧？其实这三个妇人全是代表，代表一群人或者是一个城市或是其他的什么。第一个妇人出现在十二章，这是启示录中非常难解的一章，我之前曾经先跳过没有谈它，就是刻意要留到现在谈。十二章描述一个不寻常的景象，有一个怀孕的妇人，全身只披着日头，脚踏月亮，面对一条多头的大红龙，这条红龙是站在地上等着吞吃妇人将生下的孩子。这个妇人的身份有三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她代表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是天主教对十二章的诠释，而她即将生下的孩子当然就是耶稣，而魔鬼以希律的样子出现，等着杀掉她将生下的孩子。我认为这不符合启示录，因为时间上完全不合，跟历史也不合，耶稣的降生属于福音书，不属于这里。耶稣没有必要在启示录中回到降生的原点。第二种解释是妇人代表以色列，她即将生下的孩子是弥赛亚，魔鬼等着要杀掉弥赛亚。我也不认为这个解释符合，因为这也是回到过去，跟现在毫不相干。我相信那个妇人是代表基督的教会，她即将生下的是得胜者，也就是殉道者，而魔鬼以龙的化身出现，等着要杀掉他的孩子。因为经文说，这妇人逃到旷野1260天，安全的待在那里。这一点很符合启示录，也符合末日时的大患难。教会不会遭到灭绝，很多基督徒会安全度过。但是上帝会把那些为他殉道的人提到天上，不让撒旦摧毁教会的诡计得逞。这是三种可能的解释，你可以自行选择。不过我自己是觉得，从上下文来看的话，第三个解释最合理，因为1260天正是大患难临到的天数，也就是42个月。或者是圣经所说的一载、两载、半载，也就是3年半。这名妇人在那段期间在旷野中安全度过。在这一章的同一段时间内，撒旦终于被赶出天上，被天使长米迦勒赶出来。如果你去考文垂大教堂的话，会看见外墙上有一座巨大的雕塑，描绘天使长米迦勒把魔鬼赶出天上。魔鬼来到地上以后，就决心摧毁教会，决心在世界作王，彻底掌控世界。好，这是第十二章。现在我们要继续往下看，这是另外一章可怕的话。这些话是修薛尔波还有他伦敦东部的一个朋友画的。在座有一些人可能认识他，他们有一系列描绘启示录的话。现在要来看看第二个妇人，后面再看第三个妇人。启示录接下来的故事可以说是两个妇人的故事，或者是两个城市的故事，因为这两名妇人各代表一个城市，一个妇人是个淫妇，代表巴比伦，而另一个妇人则是纯洁的心腹，代表新耶路撒冷从天而下。所以启示录接下来的故事都在讲这两个妇人，都在比较这两个城市的差别。这个时候仍然是在大患难时期，这里是全球的首都所在，我不知道是在哪里，圣经没有说这是重建先前的巴比伦城， 但是这座城就叫做巴比伦，在彼得前书里称罗马为巴比伦，他用巴比伦来形容罗马。圣经中的巴比伦都是指不敬虔、世俗还有罪恶。圣经中的城市大多是罪恶之城，城市是众人集结的地方，所以是罪人集结的地方，所以在城市中充满了罪恶。城市的犯罪情形总是比乡间严重，部分原因是在城市中不容易被发现，另外在城市中很容易隐姓埋名。但是圣经中的城市都是以拉麦为始祖，拉麦是制造大规模毁灭武器的始祖，他也是艺术和音乐的始祖，所以城市、艺术还有音乐都有错误的始祖，不是以赛特为始祖，就是亚伯拉罕那个血脉，而是以拉麦为始祖。所以自古以来，城市一直都是败坏的地方，城市中的艺术还有音乐也都受到败坏和污染，并不是说艺术和音乐本身不好，但是从拉麦以来就一直容易受到败坏。接下来17章到20章谈到巴比伦，这名淫妇骑在龙上，当然这要追溯到创世纪12章，当时的人因着骄傲建造了一座城市，就是巴别塔。巴别这个词今天衍生出来的意思就是没有人听得懂的话。当初上帝看见人因为骄傲妄想建造通天的巴别塔，而人骄傲地说，我就是神，我跟神一样伟大，所以人定胜天。表现人性骄傲的那座城是由宁禄所建造的。宁禄他是一个猎人，不但猎杀动物也猎杀人。这座城集结了所有的罪恶，充斥所有罪恶，充斥着骄傲、野心和侵略。比如伦敦的骄傲、野心和侵略性就超过英国其他的城乡，伦敦情欲问题严重，伦敦的同性恋多过英国其他的城市，更有着无尽的贪婪、无尽的愤怒。暴动不会发生在乡间，而是发生在城里，所以城市集结了人所有堕落的天性。巴比伦是第一个也是最坏的一个。其实巴比伦一词意思指的是上帝的门，却成了上帝第一次赐下方言恩赐的地方。我听过传道人说旧约圣经没有记载方言的恩赐，当然有记载，在旧约时代上帝赐下方言目的是要让人彼此隔离，多年以后他在五旬节再度赐下方言，目的却是让万国合一。不过上帝第一次赐下方言是要让人分散到各地。这座巴比伦城后来落入了尼布甲尼撒王的手中，成为圣城耶路撒冷的头号敌人，后来就是巴比伦人来摧毁了耶路撒冷还有圣殿。所以一座是人的城巴比伦，一座是上帝的城耶路撒冷，这两座城在历史上从头到尾都互相敌对，都在互相敌对。这里看到的是末日的巴比伦，会是哪里呢？我不知道，如果要我猜的话，我可能会猜在太平洋地区那个附近。但是末日巴比伦的精神已经在我们身边出现了，大家纷纷抢着建造全世界最高的建筑物，这种心态到处可见。这则《时代》杂志上的报道就指出这种竞争有多激烈，帝国大厦够高了，但是今天却已经有更多建筑比它还要高，这是帝国大厦。现在吉隆坡有更高的建筑，我三个礼拜以后会到那个地方去，这是今天全球最高的建筑。不过中国也正在盖一座多3公尺高度的建筑，可是还有一座更高的建筑物正在规划中， 是由英国的建筑师佛斯特为东京设计的，里面估计可以容纳大概5万人左右，里头不但有住宅，还有办公室以及娱乐场所。这个高高尖尖的塔形建筑预计要盖到800公尺高，还是位在地震地带，是不是充满了人的骄傲和自信？你们一定看过电视报道，世界上有多少人正抢着要建造通天的高塔。在吉隆坡的摩天楼完工之前，芝加哥的希尔斯大楼最高，可是大家仍然继续竞争，要盖一栋最高的摩天楼，好把别人比下去。各位，这就是巴别塔、宁路还有巴比伦的精神。而且不止这样，我们再进一步来看一看，启示录中的巴比伦并不是一个敬虔的城市，它不是指罗马。在基督教改教时期，曾经有基督徒称罗马为淫妇，天主教也反唇相讥，称路德为淫妇，这是今天北爱尔兰纷争的祸因，是不是很可悲？巴比伦不是一个敬虔的城市，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教城市。这个城市膜拜金钱、物质主义，而且以享乐为最高原则。这里在末日的时候是全球的金融中心，所有的钱会涌进这里来。这是享乐之城、宴乐之城，所以这座城被描绘成淫妇，因为你花钱他就供你寻欢作乐，生动地形容了这个全球中心。我们不知道这会在哪里，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它的影子。在美国的赌城拉斯维加斯就是一个例子，将来的巴比伦城可能就像那个样子。但是有一个地方却更糟，缅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可以说是欧洲的金融首都。我在欧洲证券交易所竟然看见了金牛犊的雕像，而且我进了银行之后，在接待大厅里竟然有一幅2米高的大壁画，壁画上面画的竟然是地狱的情景，它描绘出各样的魔鬼，还有各样的罪恶，许多人淹没在钱堆里，而魔鬼却在那里哈哈大笑，完全是地狱的景象。接着我进到银行的柜台那里，准备要去领点现金，柜台前面竟然摆放了真人大小的男女裸体铜像在排队，神态荒淫至极，赤身露体、脑满肠肥的商人站在又瘦又病的妓女旁边，想领钱的人就得和这些铜像一起排队。这种景象根本就是巴比伦嘛，这根本就是巴比伦，将来的巴比伦就像这个样子，彻底败坏，拜金主义，享乐至上。这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城市。这里说巴比伦会怎样呢？十分惊人。这里说巴比伦会倾倒，惊人的是他如何倾倒，如何被毁呢？巴比伦会被政客毁灭，而不是被上帝毁灭。这章经文说，政客将会嫉妒商人大权在握，政客嫉妒商人，还有商业控制了政治。你听了会觉得很奇怪吗？各位，我倒不觉得奇怪，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跨国企业，到了西元2000年以后，全球企业会落在300个巨无霸企业手上，这个现象已经开始了。政客对大企业的嫉妒将会一发不可收拾，而这些政客将会摧毁巴比伦。上帝会让政客下决心摧毁全球的商业中心，你觉得这不可能吗？希特勒之所以要除掉犹太人，就是因为犹太人掌控了德国的银行。当政客嫉妒商人大权在握，就会不择手段的去进行一切，这就是巴比伦的教训。基督徒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呢？ 看见巴比伦变成了金钱和享乐中心。经文中透露了一件事，这座城将位在沿海地区。当巴比伦被毁的时候，海上船只会看见港口有黑烟袅袅的上升，那里会是全球金融中心，全球的商人都会去那里，不只是去做生意，也是去享乐，所以才会把这座城形容为淫妇，他拿你的钱，然后供你寻欢作乐。经文说，基督徒和巴比伦会有三个关联。第一个关联，这个淫妇喝圣徒的血，喝到醉。换句话说，那里为主殉道的人最多，为耶稣做见证的人血流成河。那座城里会有基督徒想为耶稣做见证，结果付上了生命的代价。这是第一件事，淫乱和贪财的人会把基督徒当成眼中钉，无情的加以杀害，所以那里容不下基督徒，许多人会为主殉道。这里吩咐基督徒的第二件事是，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上帝已经想起来了。我们在这里看到，上帝不会救基督徒出来，他们必须自己出来，他们必须自己离开那个地方。在大患难时期，基督徒必须自己出来。第二，他们必须为了自己的安危出来，不是为了得救，而是为了安危。因为这座城将被摧毁，如果他们还待在城里，也会遭到毁灭。所以神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第三，不会全部的基督徒都死，因为显然有些人出来了。在现在的世界当中，居住在繁荣的金融中心，对基督徒来说是越来越难了。面对各种金钱交易，仿佛职业性的赌博，基督徒到最后根本就不可能住在那种地方。基督徒必须在恶贯满盈之前离开那里。这里吩咐基督徒的第三件事是，当巴比伦倾倒时，他们必须高唱哈利路亚。这表示最大的股市崩盘的时候，所有的股市都会崩盘，因为各地的股市会互相牵动。纽约或东京的股市一有波动，伦敦的股市就会波动，全部都用电脑作业已经合而为一了。但是在末日的时候，巴比伦一崩溃，全球经济也会跟着崩溃，银行关门，大家的存款全都没有了，股票变成一文不值。这个时候基督徒会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其实如果你听过韩德尔的弥赛亚神剧，这一段哈利路亚大合唱是取自启示录19章。这段经文是在庆祝全球经济崩溃，庆祝银行体系瓦解。我每次听到弥赛亚神剧，都想大声地问别人，你们知道这是在庆祝什么吗？听众如果知道真相，一定庆祝不下去。它其实是庆祝全球经济崩溃，银行关门，股市崩盘，这个情况一定会发生。到那个时候，只有基督徒会大喊哈利路亚。到时候谁是基督徒将会一目了然。你知不知道，每次唱到哈利路亚大合唱，观众都会站起来，那是因为当初英国国王以为唱完了就站起来准备离开，大家只好跟着站起来，但是这个传统就这样传下来了。不管怎么样，都要记住，这是在庆祝全球的首都崩溃，不再存在了。上帝不会容许这座城继续存在。好了，各位，以上我们谈到的是大患难时期，有不同的阶段。我们看到全球之都在大患难时期的景况，也看到巴比伦这个淫妇醉饮圣徒的血，以及最后的倾倒。这个时候大患难就结束了。可是我要再谈一下，有一个很急迫的问题，世界各地的基督徒 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很分歧。问题很简单，就是基督徒会经历大患难吗？我们会经历大患难，还是会逃过一劫？因为1830年，在苏格兰格拉斯哥港口城，有人发了一个预言，结果这个预言传到了世界各地。这个预言是要告诉所有的基督徒，不必怕大患难，因为在大患难来临之前，他们就会被提到天上。通常是用被提这个动词，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在旧版的拉丁文圣经中描述基督徒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里的被提原文是 rapture， 衍生出 rapture 这个词。这个理论从1830年之后已经传到世界各地，在1830年之前没听过。发这个预言的人是普利茅斯弟兄会的创始人，他的名字叫做达密。弟兄会成员并没有全部相信他这个预言。孤儿院创办人乔治·穆勒说他这样讲不对。另外，牛顿、崔格拉斯还有弟兄会早期的几个成员也都不同意这个预言，但是由于达密相当强势，这个预言从此变成了弟兄会的主张。你如果听过弟兄会的教导，他们认为教会将秘密被提，他们认为耶稣会再来两次，第一次来接他的教会，第二次则是和圣徒一起来，第一次来接他的信徒，几年后再公开带他们一起来。第一次是暗中来，只有基督徒知道，而且会被提，瞬间消失，然后耶稣会再一次公开降临。这个说法越过大西洋，有一个叫做斯可福博士的律师编写了一本圣经，把这个想法收录在圣经注释中。我必须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买有注释的圣经，不管你有多小心，都无法时时刻刻地提醒自己，这是上帝的话，那是人的话。你的印象会是，反正是圣经上写的。这本斯可福圣经传到美国各地之后，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就误以为圣经说基督徒会在大患难来临前被提到天上。可是如今这个看法因为一本书又更普遍了。这本书的作者毕业于达拉斯神学院，这个神学院完全主张这个看法。这本书的作者名字叫做何灵希，他的书卖了几百万本。如果他的看法正确，那真的是很棒。这表示主耶稣会说，不用担心，你们不会经历大患难，我会在大患难之前把你们带走。其实新约圣经并不是这样讲的，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请看，有七个原因会让人误以为基督徒会在大患难来临前被提。第一，新约圣经有些话让人以为耶稣很快会再来，比如耶稣说我必快来，让人以为耶稣随时会来，他很快就会再来，也许是今天或是今晚。第二，新约圣经说耶稣再来的时候会让我们感到意外，就好像贼在夜间来到一样，会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事前完全无法预知。第三，有些人从新约圣经的用词判断耶稣会再来两次而不是一次，比如说主的日子跟基督的日子不一样，他的来到跟他的显现又不一样，为他的圣徒来跟同他的众圣徒来也不一样。他们玩弄文字游戏，想把耶稣再来分成两次，硬是要用文字上的差异来把它讲成两次。第四，有些人说初代教会随时等着耶稣再来，比如耶稣说他正在门口了，又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有些人根据这些经文就说耶稣随时可能再来。 耶稣当然不可能随时再来，因为大患难得先来临。启示录最后的几章所记载的事，若不是在我们死后发生，就是在耶稣再来前发生。接下来第五，启示录六到十六章完全没有提到教会这个词，虽然提到了选民和圣徒，但是有人认为这是指犹太人，不是指基督徒，所以六到十六章的事发生的时候，教会已经不在，甚至一直到十九章都不在。第六，知道耶稣会再来，可以带给我们安慰，比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说，将来我们都要在空中与主相遇，信的人要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有人就说，如果必须经历大患难，我们怎么得安慰呢？只有在大患难来临前被提，才可能带给我们安慰。第七，有些人认为大患难是上帝把愤怒倾倒在地上，我们不是可怒之子，上帝的愤怒不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到赦免。这些理由都说得很冠冕堂皇，但是其实都有漏洞。比如耶稣说，我必快来，这句话已经说了两千年，所以我们得要重新思想这句话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他随时会再来，上帝的时间显然是相对的，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在上帝眼中，耶稣来到世上仿佛是两天前的事，不过有一个日子在上帝眼中一定像千年那样漫长，就是他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的那天。我必快来这句应许被人冠上随时的意思，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这句话是要叫我们心里相信，并且期待他很快再来。如果解释成随时会再来，就过头了。接下来，主再来时会令人意外。保罗这句话是针对非基督徒和打瞌睡的基督徒说的，对这些人来说，主再来时会像夜间的贼来到，对警醒的基督徒来说则不然，这是很重要的差别。主再来时，我们不会觉得像是夜间的贼来到，因为我们不断警醒祷告，留意主再来之前的征兆，我们不会感到意外。非基督徒跟打瞌睡的基督徒才会意外，因为他们没有警醒，所以不是每个人都会觉得主再来像夜间的贼来到。我们也不可能根据用字遣词把主的再来区分成两个事件，描述主再来的用词都一样，两次的描述都一样。不管是说他为众圣徒而来，或说他同众圣徒一起来，指的都是同一件事。新约圣经找不到一处经文清楚指出耶稣会再来两次。耶稣的再来只有一次，他已经来过一次，将来会再来一次。不管用词遣字如何，他只会再来一次。至于初代教会的期待，他们不是期待耶稣随时再来，而是希望耶稣的再来是在他们有生之年。但是耶稣当初吩咐他们要去地极传福音，既是这样，耶稣怎么可能随时再来？福音必须传到地极，末日才会临到，所以这个说法不通。他们希望有生之年能够见到耶稣再来，但他们也知道要先完成传福音的大使命，耶稣才会再来。他们甚至希望使徒约翰有生之年能看到耶稣再来，但是这个说法只是谣传，约翰福音最后驳斥这个谣言。启示录六到十六章没有提到教会一词，只提到了选民和圣徒。没错，旧约圣经是用这两个词来指以色列，但是新约圣经也用这两个词来指基督徒。保罗至少有六卷书信不用教会这个词，而是用圣徒这个词，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分别。其实启示录十四章里有一节经文就足以驳斥这全部的说法。这节经文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死了，谁要来守耶稣的真道？根本说不通，对不对？没错， 殉道的人会出来，一个接一个出来，但圣徒就是基督徒，教会就在大患难里面。坦白地说，如果基督徒不必经历大患难，耶稣何必跟我们讲得这么详细呢？如果我们不必面对大患难，耶稣根本就没有必要跟我们讲这些嘛。如果知道自己可以逃过一劫，别人却在劫难逃，这会帮助我们做个更好的基督徒吗？哦，你们惨了，我要经历大患难，我们可以躲过。这样会让基督徒有幸灾乐祸的心态。别人必须要经历6到16章的患难，但是我们不用。最后一个说法，重点放在安慰。安慰并不是专讲一些让人放心的话。安慰这个词的原文有堡垒的意思在里面。圣经里所说的安慰是要帮助你坚强，帮助你坚强面对，帮助你成为堡垒，这才是安慰的含义。不是哄人家说不幸的事不会发生，安慰是帮助你坚强。圣灵的安慰并不是要让你能够开心的，而是要让我们坚强，为主站立的稳。基督徒的安慰并不是会在大患难来临前被提，而是知道耶稣会再来，知道3年半的大患难之后将是1000年的平安和富足。各位，最后这个原因最容易叫人相信基督徒不会经历大患难，但是上帝在倾倒他的愤怒的时候仍然可以保护他的儿女。各位觉不觉得启示录6到16章读起来很熟悉呢？很像出埃及记里埃及当年所遭受的灾祸。埃及遭遇灾难的时候，以色列人怎么样？上帝保护歌珊地的以色列人逃过一切灾难。上帝有办法，他有办法保护他们。耶稣在启示录中写信给其中一个教会说，在普天下人受患难的时候，耶稣必保守他们免去患难。上帝在倾倒他的愤怒时仍然可以保护他的儿女。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妇人逃到旷野，在那里安全度过1260天。如果你希望有更多的了解，我有一本书叫做《当耶稣再来》，书中详细谈到大患难和整卷启示录。如果你想了解这方面，可以读这本书。总之，在新约圣经里找不到一节经文清楚地说基督徒会在大患难来临之前被带离这个世界。如果我们会在灾前被提的话，耶稣应该会清清楚楚地对我们说，你们不必经历大患难。我相信被提，因为被提就是在空中与主相遇。但是问题不在相不相信被提，而是在什么时候被提。我知道这样讲可能会冒犯到很多人，因为有很多书都用假话来安慰你。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宁可最后才发现自己错了，而不是发现他们错了。我宁可说你必须经历大患难，帮助你准备好，最后才发现不必经历大患难，而不是告诉你说不必经历大患难，最后才发现必须经历，那可就惨了。我已经把我所信的真理告诉你，我们将来必要经历患难。耶稣吩咐我们要站立的稳，要得胜，让我们的名字继续留在生命册上。这就是写启示录的目的，因为那期间教会的中心即将面临最大的考验。你要宣告凯撒是主，还是要单单宣告耶稣是主？好了，各位，我们下一集再继续谈。